《使徒行传》系列讲道三，耶稣就是施洗者。《使徒行传》2:1-11，普杰西牧师，2009年5月31日，翻译小文，2024年11月30日，校对甘小春。今天我们在五旬节主日聚会，但这个日子在教会中可能并不被重视。今天我们谈谈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与属灵恩赐、五旬节或五旬运动紧密相关的经文。每当谈及这些内容时，往往会产生许多疑问。比如，我们与圣灵恩赐的关系是什么？门徒受圣灵的洗意义为何？我们是否也应该期待拥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是否应该说方言？我们想说方言吗？我们是否应该对说方言感到害怕？这些思考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尤其是当下处于全国兴起五旬运动的背景下。路加在此处提出的问题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节日的本质。路加似乎并不太关心我们的疑问，而是想要显明基督在历史中的作为，特别是通过耶稣的生、死和复活。路加写给我们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他希望通过耶稣的特定事件向我们展示基督目前的工作，以及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意义。因此，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阅读时，我们首先要思考耶稣及洗礼的施行者，特别在使徒行传1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并通过门徒们告知我们在五旬节那天应该期待的是什么。基督明确告诉门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降临，父的应许赐给他们。接着，路加解释了这个应许是什么。在4节中，路加提到，父的应许就是圣灵的洗。路加写道，约翰用水施洗，但在我之后要来的那位要用圣灵施洗。因此，路加清楚地告诉我们，父的应许与圣灵的洗是等同的。这就是我们在五旬节那天要看到的，门徒们等候从天上降临的圣灵的洗。路加接着将我们引向五旬节，首先帮我们回顾了背景。在我们记录使徒行传2章之前，路加希望我们了解背后的故事，这与施洗约翰最先引出基督事工时所宣讲的内容息息相关。你一定还记得路加福音3章的故事。路加用这个背景来铺垫使徒行传1章。路加提醒我们，约翰出现时是在奋力传道，并且他的服饰和行为都像旧约的先知。因此，当时人们看到约翰传道的权柄，便猜疑，你是基督吗？你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吗？记住约翰在路加福音3章中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约翰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答，指出他所施的洗与将来那位的洗礼之间的不同之处。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接下来又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注意约翰的回答，百姓问，你是弥赛亚吗？而约翰回答说，看看我的洗，对比与即将要来的洗。他指出，我用水施洗，而那位要用圣灵和火施洗。因此，从约翰的回答中，人们应得出结论，约翰不是基督。基督要用圣灵与火施洗。这个回答似乎有些奇怪，因为通常我们不会把耶稣的全部事工总结为洗礼的事工，但约翰确实如此这样说。你注意到了吗？我们都知道约翰被称为施洗约翰，他的全部事工是用水施洗，但约翰却说有一位更伟大的要来，他的全部事工是要用圣灵和火施洗。我们通常不会把耶稣称为施洗者， 但约翰明确表示，他的喜与将要来的那一位的喜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耶稣才是真正的施洗者。有趣的是，约翰接着解释，这个即将到来的喜的效果，将要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和火施洗，然后又提到他要用筛子分开麦子与糠秕，敌人将被不灭的火焚烧。因此，对约翰来说，这个喜的来临是一个审判、分离和划分的喜。这个喜将把麦子分离到仓里，保护那些得救的人，而糠秕则被焚烧，这火是永不止息的。这是一个分开世界、审判不义者，并最终给义人带来平安的喜。这个喜的结果是双重的，既是救赎的喜，也是审判的喜。我们通常不会把这种行为与喜的概念联系起来，许多人可能不认为喜与审判有任何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认为洗礼会像约翰所说的那样将人区别开来。然而，这一部分基督的事工对他的身份至关重要，以至于在路加福音第12章，耶稣可以说，我来是为这个目的。你想一下，耶稣他会说什么？耶稣为什么来？我们可能会想出很多内容。我们知道他确实是来拯救迷失的人，这是他事工的一部分，但他也可以将他全部的事工总结为，我来是要在地上施火。他说，我等不及要看到这火被点燃。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谈论的耶稣，也不是通常在公众面前展示的耶稣形象。我们喜欢温和慈爱的耶稣，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但耶稣明确表示，正如约翰所预言，他要施洗，且这个洗将世界一分两半，在义人和罪人之间划出界限。耶稣说，我来是要在世上施火，我等不及要看到它发生。他可以将他的全部事工概括为向世界施火与审判。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看到耶稣作为施洗者，他的洗是用圣灵和火，这种洗具有分离、区别和审判的性质。这种洗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结果，但两者都有。这并不是单一性事件。因此，我们必须将我们对旧约中洗礼的理解融入到这一情景中。新约对旧约的处理方式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但在新约中显然至少有两个与洗礼相关的旧约事件，我们来回顾一下。我想我们在处理经文时需要格外谨慎。当新约经文指出旧约中的某些事物或含义时，我们需要相信这就是他们真正的意义，我们就不能在没有相关旧约背景的情况下去看这些内容。那么，当我们思考这些事情时，新约称哪些旧约事件为洗礼呢？你们大概都知道有哪些。彼得明确指出，旧约中有一个洗礼，就是挪亚及其家人因方舟得救的事件。你还记得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经文吗？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人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接着他说，与这个事件对应的洗礼，现在拯救你。因此，他说，神容人等待方舟准备好，在那方舟里，8个人通过水得救。彼得说，这就是洗礼对你的意义。他以与方舟拯救挪亚一家相同的方式拯救你。同样，保罗谈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时，也告诉我们，在旷野旅程之前，以色列人接受了洗礼，他们通过红海的洗礼。你记得哥林多前书第10章吗？他提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思考这两次洗礼时，我们看到什么？如果这些是我们所知道的洗礼的前奏，如果这些是洗礼这个术语的前奏，那么在这两次洗礼中，我们能看到什么？ 我希望我们能看到他们都有双重的结果，既有正面的祝福与救赎，也有负面的方面。我认为正面的非常明显。在洪水中，神的百姓通过水得救，这是件好事，百姓被救赎。在红海中，我们看到神为他的百姓开辟道路，当敌人追赶他们时，他们从海中的干地上安全通过，进入了旷野，这也是正面的被救赎。但是在这些洗礼发生的同时，也有负面的后果，我们可能不这么想，但显然这也是经文所指出的内容。回想一下洪水，我们的洪水画面通常描绘着一只长颈鹿的头从天窗伸出来，罗亚和他的家人在船上，似乎在从港口出发，向家人挥手，笑容满面，既是快乐。然而我们好像忽略了另外一个现实，只有方舟中八个人逃避了灾难，方舟外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被淹死。每一个人类的尖叫声实际上都在痛苦中回荡，你会看到所有的人类最终沉入海底，沉入整个被造世界的最底部。这个洗礼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洁白或者完美无瑕。在这次洗礼中，除了八个人，整个世界都被毁灭了。在红海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负面后果。的确，以色列人得救了，但在他们身后，法老和他的军队被淹没在海中，再也无法返回生活的地方。在这个洗礼中，他们死去，并在神的审判下被定罪。因此，在洗礼中，我们晓得被审判后的双重结果。现在我们来看耶稣，作为世袭者，他的洗礼皆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后果，所有的洗礼亦是如此。根据这段经文，耶稣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如果我们注意到洗礼的这种模式，那么看到圣灵和火这两种形象，分别包含正面和负面的两个结果，也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让我们先谈谈火。我想大多数人都晓得火的负面结果。当你还是个小孩子时，你就知道火是不好的，要尽量远离，肉身和火焰通常是不能混在一起。因此，我们从经文中也能理解这些火焰审判的危险，我们明白火的负面特性。通常教会受到外界的指责时，常常是因为外界会说教会只是在传讲地狱的火与硫磺。每个人都理解这种意象的负面方面，然而火也有正面的一面。火能净化，如果你还记得那首老歌《精炼者的火》，这确实抓住了火在经文中另一种意象的核心。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谁能忍受神降临的日子呢？谁能在神显现时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像精炼者的火或洗衣服的清洁剂，他坐下作为银子的精炼者和净化者，他将炼净立位的子孙，像炼金子和银子一样精炼他们。之后他们将把公义的祭献给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火的正面方面，一种最终能拯救和救赎的火。神以燃烧的火焰降临，结果是立位支派被净化，以便他们能向神献上公义的礼物。因此，虽然神以火来审判和毁灭，但他也以火来拯救，带来公义的结果。那么圣灵呢？我想大多数人理解火的负面特性，也一样理解与圣灵相关的正面特性。圣灵是带来生命的灵，它具备创造性，拥有强大的力量，用于创造生命或再创造。以赛亚告诉我们，圣灵将从天上倾倒，把荒野变为肥沃的田地。诗篇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我们看到圣灵具有这种再生和创造的力量，使万物复苏，正如我们今天在以西结书第37章所读的那样，向风发预言，灵便降临，并给予以色列全家生命， 在其死亡中被圣灵救赎。我认为我们常常忽视的是，尽管圣灵有正面的一面，但他也以审判者的身份降临，或以负面的方式出现。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中，我们了解到，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因此灵和火这两个术语都是正面和负面的使用。有趣的是，他们都与神在经文中的存在相关。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灵，灵无处不在。我们称神是个灵，他的存在遍及一切。而在经文中，我们也看到神作为火的形象。他以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当亚伯拉罕与神立约时，神以燃烧的火把穿过被劈开的祭物。我们听到关于神的描述，他是烈火。因此路加福音中这两个意象都代表了神在圣经中的存在。作为神存在的象征，我们看到神总是在拯救或毁灭。无论神临到哪里，神都在做出判断，要么支持，要么反对。在他临在的地方或人身上，没有不被神审判或评估的情况。神临在，要么是为了祝福，要么是为了毁灭。因此，路加告诉我们，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的应许时，他们将要接受圣灵和火的洗礼，这洗礼要么是祝福，要么是诅咒，要么是拯救，要么是毁灭，或向人聚集入仓库，或像袋子一般用火焚烧。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洗礼时，你会看到耶稣的圣灵和火的洗礼确实指向创造的最后日子，即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审判日，神审判世界之时。路加希望能提醒我们想起这些意象的含义。我们首先看到耶稣是施洗者，明白这洗礼是火和圣灵的洗礼，能够拯救或毁灭。但我想让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是，耶稣不仅是施洗者，他也是被洗者。耶稣也是受洗者，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我们看到路加给我们回顾了约翰施洗的事工，以帮助我们理解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必须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耶稣将用圣灵施洗。我们必须回顾以往，以便理解这一事件。从路加的角度来看，以告知耶稣的事工是一项洗礼的事工，约翰可以用这些术语概括全部弥赛亚使命。我们看到耶稣说他准备将火倾倒在世界上。如果我们在此停下，如果这就是我们对耶稣事工的两个描述，那将把我们置于何处，带来什么希望？如果这真的是一切，耶稣来是要用圣灵和火给世界施洗，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降下火，那么谁将得救？如果这就是故事的结尾，而基督确实给大地施洗，结果将会是什么？我们没有人能通过那审判，没有人能在神的火和灵面前站立，没有人能经受得住神的洪水，进入永恒的公义和国度。我们都将被毁灭，我们都将被审判。但耶稣告诉我们，在他进行洗礼之前，在他成为耶稣施洗者之前，他首先要成为耶稣受洗者。这正是在路加福音第12章49节及以下所说的。注意这里的过渡，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但是接下来的经文是，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耶稣告诉门徒他将带来火的审判后，他转变话题说，在此之前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那种压力和紧张在我身上 直到完成我的洗礼为止。我们立刻应想起洗礼的双重性质，是拯救和审判的洗礼。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指他水的洗礼，因为在路加福音洗礼已经完成了。耶稣提及的是一个还未到来的洗礼，是他在路加福音第12章中尚未经历的洗礼。当我们思考这一点时，我们必须想到耶稣要么受洗得救，要么受审被押。但我们要搞明白，耶稣提到这迫切的事实究竟是在说什么呢？马可福音中明确告诉我们，当雅各和约翰争论他们在国度中要坐在哪里时，耶稣问他们两个能否接受他即将接受的洗礼，当然指的是十字架。诗篇第69篇是一首显然指向弥赛亚的诗，讲述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听听这首诗中描述基督在十字架上遭受的痛苦：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洗礼，目睹的正是神的审判。神以全能威严降临，向他的儿子施行洪水般的审判，如挪亚时代的洪水淹没基督，地狱之火燃烧他身一般的情形，最终淹没摧毁他，让他接受审判，仿佛他是一个邪恶的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全人类以及其罪孽的愤怒与惩罚降临在一个无罪无过之人的身上。这就是耶稣所忧愁的洗礼。耶稣说，在我能够按我想要的方式给任何人施洗之前，我必须先接受自己的洗礼。我们在十字架上清晰地见证他的洗礼。所以，在耶稣能够施洗之前，他必须先受洗，而这是一场可怕的洗礼。最后第三点，我们看到耶稣施洗。我们看到耶稣是施洗者，耶稣是受洗者，现在我们看到他洗礼的行动。在耶稣复活后，他继续推进他的事工，耶稣将成为施洗者，而如今洗礼的日子终于来临。路加在《使徒行传》先谈及施洗约翰，但在第二章中，我们终于看到耶稣所施的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我们读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发现，使徒和其他门徒，正如他们所受的命令那样，在耶路撒冷等候将要受的洗。当他们等待时，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屋子。伴随着这声响，火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这是一个奇特的场景，这也是圣经中最奇特的场景之一。我相信你已经想到，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呢？除了承认这样的场景确实发生了，可能还会觉得奇怪，神想通过这件事传达什么？这仅是《使徒行传》中发生的随机事件吗？门徒们一直在等待，并且已经接受了洗礼。这就是约翰所说的那个洗礼，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们现在见证着这一洗礼。当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时，我们看到了洗礼的发生，听到了猛烈的风声。当听到大风的响声时，我们应该立刻想起之前提到的其他洗礼。在挪亚洪水之后，世界被毁之时，神是如何拯救挪亚一家的？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挪亚和他的家人走出方舟，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成为神新的百姓，成为神为自己的名所造的新人。过红海时，耶和华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引导他的百姓穿越旷野，成为一群前往新世界的新人。而在《使徒行传》，我们正等待洗礼时，神让一阵大风吹过，伴随着这阵风，我们迎来了新的百姓，走向新的创造。神在此显明并完成了所有之前的洗礼。有趣的是，这次圣灵的降临并没有给人带来死亡，也没有带来严厉的审判，而是带来了祝福和生命，将门徒们带入一个新的创造中。伴随着这阵大风，我们看到火从天而降，这火无疑象征着神的临在，最终将吞噬全部世界。但这次火从天而降，停在了门徒的头上，没有吞噬他们的生命，反而停留在神的临在中，充满了整个房间。火光中门徒存留下来，没有被审判，只有祝福、生命与神的同在，他们被神接纳，不再处于审判之下。耶稣圣灵和火的洗礼已经降临，并没有毁灭门徒，反而拯救了他们。记住耶稣的目的，他来是要收割世界，将他的麦子聚集入仓，这正是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所做的。门徒安然无恙地与耶和华的烈火相遇，他们依然活着，这是前所未闻的。回顾旧约，看看人与神的荣耀相遇时发生了什么吧。但在《使徒行传》中，门徒们却安然无恙，因为在他们接受圣灵洗礼之前，耶稣首先经历了一次洗礼。之所以神临在门徒头上并让他们能够活着，是因为基督已经允许神的审判降临于他，使他死去，与活人隔绝，以便向你们发出希望和救赎，带你们进入永生的国度。神在给这些人施洗时说，你们定不会死，而要活着。看到了吗？在世界的末了，对于这些人来说，结局是显而易见的。门徒们经历了加速的末日，神和他的一切存在进入了这个房间，他们意识到我们不会死。神越过他们说，你们是被宣告无罪的，你们是圣洁的，你们是义人，可以在我的面前安然居住。门徒已经通过这件事预见了世界末了的样子，因为末日在他们的经历中被提前展现出来。神的存在降到世界，而他们却没有被火吞噬，但仍然有火在等待降临，不是吗？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吗？将来有一天，圣灵将再次倾倒，还有一场洗礼，整个世界必须经历。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中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及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彼得说，这些人声称世界永远不会结束，人们一直在谈论神的来临，列祖睡了以来，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说，他们故意忘记挪亚洪水的事情，他们故意忘记曾经有人还活着的时候，神的洪水淹没了全世界。彼得接着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注意彼得所说的，他们故意忘记了挪亚时代的洪水，但如今的世界也在等待一场洪水，也在等待一场洗礼。不过这一次将是火的洗礼，神将审判全人类，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将经过神的烈火。问题是，谁会活着？谁会存留？谁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当他们与燃烧的圣灵面对面时，谁能抵挡？显然，毁灭将降临于世界，而圣经明确表明， 这对你们来说并不是结局，这世界的尽头不需要令我们恐惧，因为你们已经经历了一场洗礼，在你们身上有了代替。因此，当洗礼之日来临，当神在末日发出他的烈火圣灵时，你们将不会被他临在的洪水淹没，而是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安然无恙。神会降临，但他不会毁灭你，而是会成为你的朋友，像父亲和君王一样爱你。为什么呢？因为在末日你应得的审判，我应得的审判，已经在2000年前落在了基督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被神的临在吞灭，而基督的灵已经在五旬节那天一次性的倾注在他的教会中。今天你也通过信心与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的事件连接。你受的是同一个圣灵的洗礼，门徒们有信心神不再审判，你也应当有。那次洗礼门徒们经历的，当你相信基督时，你也经历了。正如圣经所说，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你看，借着信心，我们与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的事件连接在一起。我们不应该期待这事件再次出现，不应该期待大风再一次吹来，或火焰随时出现。正如亚伯拉罕·凯伯所说，就好像一个城市建造了一套供水系统，当水库和管道系统建好后，有一天水终于通向了城市。但每次城市新增一户，只需要连接一根管道，水就会流过去。这不是一个新世界，不需要每次都重新构建。那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年复一年，城市扩大时只需连接管道。同样，基督徒们，你们通过信心与那一次的五旬节事件连接在一起，当你相信基督时，你就通过圣灵的能力受洗。神在那洗礼中对你说，我猛烈的愤怒，我炽烈的灵已经过去，我们不再是敌人，而是朋友。当我带着烈火降临时，当我带着我强大且猛烈的灵像洪水般降临时，你不会被烧毁，你会走在干地上，而我们会在新造的另一边一同欢宴。因为我的儿子已经一次性承受了那洗礼，以至于你永远不必再面对他。神的子民们，信靠你的救主，明白他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而不是与你为敌的。无论你做了什么，现在神的怒气已经一次性的过去了，只要你仰望在基督里的盼望。让我们一起祷告。